乌军举行反攻誓师大会，核心战场将响何处？美击需加速生产远程反舰导弹，降低台海冲突。对抗一带一路，美国推动中东铁路计划。拒吓坏陆港留学生，北京进入备战状态。市场预期美联储年内将维持利率不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官员表示，8号凌晨俄罗斯对基辅和乌克兰各地发动了一波大规模的空袭，造成了破坏和伤害。乌军击落俄军发射的35架攻击型无人机。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誓言，在乌克兰战场上就好像击败纳粹德国一样，将俄军溃败，并提交议题更改乌克兰二战纪念日为8号。俄军7号还炮击了乌克兰东北部苏梅地区的8个地点，该地区距离俄罗斯边境仅约5公里。俄军对乌克兰新一波袭击发生在9号俄国胜利日阅兵前，这个对普京来说是一个关键的纪念日，预计他将颂扬击败德国纳粹军队的苏维埃部队精神，宣称俄罗斯将击败新纳粹主义控制之下的乌克兰。据中央社报道，泽连斯基站在乌克兰二战历史博物馆前发表视频演讲，现代俄罗斯重新带来的所有旧邪恶都将被击败，克里姆林宫要对侵略和并吞、占领和驱逐以及大规模屠杀和虐待负责，所有这一切都将以我们的胜利、乌克兰和自由世界的胜利来回应。纳粹德国在1945年5月8号向盟军投降，俄罗斯的胜利日则在5月9号庆祝前苏联的二战胜利。8号泽连斯基签署法令，正式将每年5月8号定为乌克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纪念日，原来5月9号的卫国战争胜利日则被改为欧洲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在9号访问基辅，并与泽连斯基共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事的结束。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泽连斯基将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改为欧洲日，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俄罗斯的胜利日划清界限，同时乌克兰与欧洲国家一起同庆。更重要的是感谢这次反击俄罗斯之战中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在乌克兰大反攻之时加强与欧洲的合作团结，提供更多的援助以及加入北约等方面，具有重要积极的意义。据大纪元时报引述评论员沈丹分析预测，乌军反攻能从3条战线向俄占区推进。第一条战线是乌军将直取克里米亚，若果俄军失去克里米亚，将难以再维持黑海控制权，对普京将造成庞大的政治压力。不过克里米亚已经成为俄军目前最稳固的堡垒之一，即使乌军成功登岛，俄军仍有能力对该岛实施封锁，切断乌军补给，并将其困在岛上。第二条战线是从中南部突击俄军，这个是比较稳妥且最有可能的进攻路线。乌军将从扎波罗热向南进攻，切断俄军的南北联系，再从两面夹击南部的俄罗斯占领区，但是俄军早已在第聂伯河的另一边做好防御攻势。若果乌克兰未能快速切断俄军的南北联系，战线最终亦不能够推远。第三条是乌军再次从东部强袭俄军，从前线打开缺口推进，不过此处俄军却设有整条战线中最严密的防御攻势，迫使俄军分兵南下支援，否则乌军不会铤而走险，所以乌军强攻前很可能会先假装攻克克里米亚或南部俄占领区。而近日乌克兰扎波罗热军队举行反攻誓师大会，10万精锐集结在空旷的野地上，咆哮声沸腾夜空，为祖国而战，生死无惧，荣耀属于乌克兰。其中有大批从欧洲培训员即刻参战的部队。乌军总司令泽卢日内点燃了代表反攻的火焰。微信号越战西流认为，乌军的反攻已经开始了，先是试探性进攻， 一旦得手，后续部队会迅速跟进，表现响一越境攻击，让俄罗斯顾此失彼；二短促突击，往往两三个小时就会结束战斗，快打快撤；三多地开花，乌军响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克尔松、梅里乌波尔等一线都集中有大量军队，俄军根本不知道乌军反攻的重点在哪里，1264公里边境线很难防御。四炮火精确，巧打而不慢打。八号，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表示，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有望在今年年内完成磋商，台湾下一步将探讨美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而美国众院台海兵推专家建议，美国急需加速生产远程反舰导弹等关键武器，加快军售交付，与台湾进行联合军演，才能够抵台海冲突。当日蔡英文说，台湾是美国第八大贸易伙伴，台美双方在产业结构有很好的互补性，若果能够持续深化台美合作的关系，一定能够为双方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上星期率领了210位企业代表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前来华盛顿，参加由美国商务部主办的选择美国投资峰会，预计年底前双方应该可以完成整个21世纪贸易倡议的谈判。而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与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近日在国会山对台海两岸爆发军事冲突进行了联合兵棋推演，显示一旦美国和中国的远程导弹库存耗尽，台海冲突就会变成一场消耗战。据美国之音报道，参加推演的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表示，美国和台湾是可以抵挡得住中国的威胁，但是需要以台湾军队和平民的巨大牺牲以及美国的巨大牺牲为代价。如果美国和台湾不采取任何措施，四到五年后中国将有可能让台湾屈膝，而台湾却无法阻止。但是如果双方共同采取重大行动来改善军事能力，我们可以将那个日期往后推移得越来越远，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多位军事专家建议，美国急需修补国防工业基础，重振军民伙伴关系，批准多年期合同，加强采购远程反舰导弹等关键武器。林述认为，所有的这些兵推的结果说明美国、台湾还有日本等等这些国家没有决胜的可能，这样在北京的领导人眼内，这个就是他们进行赌博的机会，他们有可能进行一场豪赌。因为毕竟在真枪实弹具体的战役过程中，双方都会犯很多的错误，一旦犯下了之后都是不可挽回的。只要没有决胜的可能，中共就有可能悍然发动对台湾的武力入侵。解决问题的核心就是美国、菲律宾、台湾、日本、韩国必须迅速地增加他们的国防实力，特别是美国国会必须要求美国的国防部对美国的军力做一次全面的彻底的重新的评估。美媒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印度的国家安全顾问7号讨论一项大型联合基础设施项目，准备经由铁路连接波斯湾和阿拉伯国家，并通过地区港口的航道连接到印度，目的是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据美国媒体 Axios 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6号抵达沙特，他7号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并与沙特、阿联酋以及印度的国家安全顾问举行联合会谈，讨论中东铁路建设项目，并探讨沙特与以色列关系进一步正常化的可能。报道指出，中东是中共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节点，随着北京在中东的影响力增加，这个项目是美国希望在中东推动的其中一项关键倡议。直接参与早期讨论的前以色列高层官员对 Axios 说，虽然没有讲明，不过这个计划一开始就是针对北京。另据 CNN 报道， 目前正在中东访问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特纳7号表示，中东地区的国家正寻求美国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反制北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沙利文礼拜四在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演讲中说，拜登政府在中东战略的支柱之一是区域一体化，根本概念是将南亚与中东和美国联系起来。他还表示，一些项目已经在进行中，我们期待在未来几个月内采取一些令人兴奋的新步骤。中共近日出台了新版反间谍法，扩大了间谍行为的定义，不仅让外国企业对来华投资却步，亦让海外中国留学生对回国度假胆战心惊。日经亚洲5月7号报道称，随着美国大专院校即将放暑假，准备返国的中国和香港留学生人心惶惶，担心手机等通讯软体留下任何记录或遭到同齐检举，一回国就再亦出不到嚟了。一位在美国的李姓留学生对日经亚洲表示，他会在回中国大陆前删除手机内所有内容，包括相片、视频和社交平台的聊天记录等。我们留学生的共识是不要留下任何记录。早前媒体报道，一位在日港人留学生因为在2020年5月至9月在连登发帖改义勇军进行曲词，今年3月在回港换领身份证时被以涉嫌国安法煽动分裂国家罪被捕，辩方称首次发帖时身处境外，法庭无权处理，但是法院认为构成煽动的相关活动是在香港发生的。中国问题专家时评人黄河对希望之声说，中共很多法律都是口袋罪，它的定义非常含糊，因为太小的话就将自己管起来了，现在新版扩大了这个范围，就是所有和海外有关的，还有就是国内需要打压的，它都可以用这个罪名。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共的新版反间谍法和其他强化国家安全的行动有可能将其在3年疫情封锁措施结束后重新与世界接触的努力转变为新时代的从西方孤立。黄河评论说，中共现在已经开始进入衰退了，不仅仅是经济衰退，政治上亦在衰退，国内外危机会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如果说中共要发动战争的话，这样他可以用战争时期的戒严法来惩治，战争没有爆发之前他就需要一个类似于战时状态的这样一个法律来管大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反间谍法的主要用途。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认为，中共是在用反间谍法法外司法，将原来非法做的事情合法化，给相关人员更多的工具，加大授权作恶的范畴。他对希望之声说，这个政权他的不安全感太强，他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政权危机、外交危机，各种的危机都到来，现在是末日狂奔，是疯狂立，就是为了保安全、保政权。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准备打仗，将这个社会控制得更紧密，封杀反对战争的声音要彻底压下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同美国打冷战，这个是冷战很典型的标配。最重要的还是国内的安全问题。据希望之声财经 TV 报道，高盛的策略师建议客户做好准备，美联储今年不会大幅降息。彭博社报道说，市场预期政策利率到今年年底会比目前水平低70个基点左右，但是高盛的策略师在一份报告中说，从历史上看，当美联储进行了一系列加息之后，会在后面两次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上周是2022年3月以来美联储第10次加息，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最可能的做法是美联储按兵不动。英国第二大银行巴克莱的策略师上周亦表示，他们观察到美联储年内大幅降息的可能性在下降。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最新数据亦显示，对冲基金预计美联储会在更长时间内维持利率不变。观众朋友，希望之声财经 TV 已经开播两个多月了。在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和下午5点半，每日两个时段为你带来最新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及投资动向。请关注希望之星财经 TV。 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